39，柳书生。杭州柳书生探亲途中遇雨，到荒原投宿，发现有一少妇已先在园内避雨。柳某端坐屋檐外，一点不动邪念，到天明离去。避雨少妇是书生王某的妻子，少妇感念柳某对女色不起坏心的高尚品德，将避雨的事告诉了丈夫，不料丈夫反疑妻子不规矩，把妻子休回了娘家。过后柳某参加乡试，考官判卷时已把柳的文章放置一边，忽又发现柳的文章仍在桌上，考官感到惊异，再把柳文看一遍，仍无可取之处，再次放入废卷中。全部阅完上送时，发现柳文又在其中，想此生必有阴德，就一同送上去了。结果柳生中了第71名，王某与柳某恰巧同一个考官。柳某拜见考官时，王某也在。考官谈到柳生考中的原因时，认为这事很奇怪，问他做过什么好事积下了阴德。柳生回忆说别无他事，只把避雨之事说出来。这时王生很感叹，才明白自己冤枉了妻子，回家迎妻归来，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柳做继室夫人。40，顾佐。明朝太仓州管事顾佐知道麦饼姜姓的受冤枉事，就带向官吏申诉，使姜氏得以平冤释放。姜氏携其女至顾家说，无以为报，愿让我的女儿做你的小妾。顾佐坚拒不受。后来顾佐任期满，被调任到尚书衙门办事。一天有事到尚书家，尚书夫人见到顾说，你不就是太仓的顾佐吗？还认识我吗？顾佐愕然。夫人说，我就是卖饼姜氏的女儿，后来卖给商人，商人将我做女儿看待，嫁给尚书做偏房，后升为正室夫人。想起你对我们一家人的恩德还没有报答，常常悔恨，现在我当告诉我相公。尚书将顾佐仗义救人不图报之事上奏皇帝，明孝宗听了非常赞叹，提升顾佐做吏部主事官。41，徐立斋。清朝顺治乙亥年，昆山徐立斋刚中状元不久，当地有一个传闻，说有人到城隍庙烧香，宿至庙中，半夜看见城隍威严生坐，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，你知道徐立斋中状元的原因吗？徐氏家族世代没发生邪淫的事，久积阴德，感动上天，这回中状元才是好报的一个开始。功名之事虽然奥妙难测，而因果报应却是很明显的。世上那些迷恋于万恶之首的人可以醒悟了吧。城隍说完即鸣锣开道走了。那人记下城隍的话，广为传播。后来徐的两个弟弟建安、严和分别中了庚戌年、癸丑年的状元。同胞三兄弟中了3名状元，他们的子孙都接连不断地登科。42，陆佐七。明朝钱塘人陆佐七以孝悌立身，见多识广，乐善好施，善行不可枚举，尤其是他所修积的阴德，是一般常人难以做到和想象的。 他曾经住在朋友的一处房子里。一天夜里，有一美妇来到寓所，欲救陆佐妻，被他严峻拒绝，美妇惭悔而退。到了第二天，陆佐妻借故离开了此寓所，而此事始终不被人所知。陆佐妻一生虽怀才含德，不为世人所知，但其后代子孙都因孝廉明经而为乡人所称赞。他的曾孙宗恺在乡科考试中考中解元，后来几代人都是廉洁重榜，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家族享科第之荣耀前所未有。石门的吴清谭世玉是陆的学生，听到这些事就将他记录下来，现登载在《太上感应篇图说》中，金坛王界做了记载。43，冒起宗。明朝冒起宗从小就诚心诚意地诵读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戊午年进了考场参加乡试，感觉昏昏的，就像做梦一样，觉得有神人帮助作文，得领乡荐名额，但会试没有考中。回家后发愿为感应篇添注解，考虑到贪淫好色很损阴德，所以在见他色美一条列举了很多报应事例。当时协助抄写的是南昌罗献月。辛酉年，罗考入县学生，戊辰年正月，罗梦见三位神仙，当中是白发黄衣老翁，左右各站一位紫衣少年。老翁拿出一本册子对左边少年说，你读一下。左边少年朗诵了好一会儿，罗听出所读的是冒起宗见他色美的全部注解。读完了，老翁说该中，随后叫右边少年咏一首诗。少年咏道，贪降折贵广寒宫，虚信三千色是空，看破世间迷眼相，榜花一道满城红。罗醒后详细记下梦中事，寄给冒起宗的儿子，并对他说，你父亲就要考中了，但榜花二字不知指什么。等到发榜时，冒果然考中。后来冒在陈宗九书房的藏书中发现类书中有榜花二字的注解。唐朝科举礼部发榜时，姓氏生僻的称榜花，冒姓就属于这种生僻之姓，故诗中暗示为榜花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寿康宝鉴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